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叶明道，在这儿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真道分解》这个节目。哎呀，讲起我们这个节目的名字啊，叫《真道分解》，我就想起了不少弟兄姊妹给我来信当中说的一个问题。他说他们那个地方经常遇到一些异端啊，比如说什么呢，哎呀，东方闪电啊，什么呼喊派啊，什么之类的，他们感觉到自己往往啊分辨不清楚教会里边有些弟兄姊妹啊被掳去了。哎，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我就呼吁弟兄姊妹啊要多听我们福音广播了。真道分解这个节目啊，是帮助我们有系统的一卷一卷的圣经去查考。我们如果真的明白了圣经的真理的话呢，就不会被异端所蒙骗了。啊，有个很简单的道理，现在很多伪币啊，假的人民币，那个有关的银行的专家告诉我，他你能够认识真的人民币，你认识的越清楚的话，你越不容易被那个假的人民币骗去了。啊，认识真理是解决我们根本的问题的一个途径，真道分解是帮助你研读圣经、明白圣经的。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的第九章一节到十九节。今天的主角是《使徒行传》的第二位主角，那就是扫罗在大马色路上怎么样悔改归向我们的主的这一段的经历。我希望你要注意，我们一起来查考。当然还有陈香儿带给你的圣地风俗游踪的。好，现在进入我们的第一个环节，那就是研读《使徒行传》。
耶路撒冷会议认同外邦信徒身份，保罗三次宣教旅程，福音广泛传扬。让我们走进风起云涌的《使徒行传》，认识初期教会35年的历史。《使徒行传》研读。
好了，如果你手头上有圣经的话，我希望你翻开《使徒行传》的第九章。我们今天会从第一节看到十九节。那这段的主要内容是讲到扫罗悔改信主。哎，我相信不少弟兄姊妹对这个故事已经很熟悉的了。哎，不过啊，我叶明道仍然盼望你能够温故知新，用研读圣经的角度来看看扫罗在大马色路上归主的一个过程。扫罗第一次露面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60节到第八章的第三节，他的出现跟斯蒂凡被杀是有关的。他煽动群众一起来逼迫斯蒂凡，在斯蒂凡死了之后，他就变本加厉的残害教会，逼迫教会逐家逐户的进入信徒的家里头，连男带女的抓去坐牢。哎呀，弟兄姊妹呀，如果我们也身处在那个时代那个时期，相信听到扫罗这个人的名字也同样会闻风丧胆的。难怪他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大部分信徒啊都不相信他喽，并且啊远远的躲开他呀。在《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里头啊，我们都可以找到有关扫罗的资料的。那么现在我们首先把资料综合起来，认识一下扫罗的背景，好不好？扫罗大约是在主后9年出生的，他的父母用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的名字给他命名。因着希腊和罗马文化的影响啊，所以当时的犹太人除了本来的希伯来文的名字之外，比较普遍呢都喜欢有一个希腊文的或者是拉丁文的名字。扫罗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保罗，这是一个拉丁文，是细小的意思。扫罗信主之后积极向非犹太裔的人，也就是向外邦人传福音， 所以他在开始宣教旅程以后比较常用保罗这个名字了。我们再来看看保罗出生的大树城啊，这个城市啊是亚细亚东南部基利加省的一个大都会城市，是当时的商业学术的中心，崇尚罗马政治的体制和希腊文化思想。在当时来说啊，大树是一个很著名的城市啊，难怪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捕之后曾经向千夫长说啊，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那么根据一些历史资料，政府为了促进基利家地区的商业活动，一些犹太人在公元前171年被迁徙到大树这个地方来。扫罗的祖先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大树的，后来更取得罗马公民的身份了。扫罗也从父亲那儿承继了这个身份，因为他在《使徒行传》的22章26节那儿说自己生来是罗马人。那弟兄姊妹啊，罗马公民的身份在扫罗以后的宣教旅程当中啊，起到了无可估计的作用哦。比如他不用挨打，又有机会去罗马受审等等的。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啊，我们往后啊会详细的说一说的。保罗在腓立比书的3章5节自我介绍说道，我第8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你看呢，他的这段话讲出了成长的几个很重要的阶段，同时也把他自己和那些散居在各地完全过着希腊化生活的犹太人呢，分别出来了。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什么意思呢？就指啊，无论是言语、生活习俗，还是宗教生活，或是态度，都是按照传统的犹太人的传统。那么至于按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指的什么？是指他谨守拉比的口传律法。保罗从小就接受律法和先知传统的教育啊，通晓希伯来文、亚兰文、希腊文、拉丁文。他虽然生在大树城啊，却是在耶路撒冷长大，专心学习犹太法典，预备成为一位拉比的。按照犹太教的传统，每位拉比都要学一门手艺技能，作为以后谋生的途径。保罗可能就是在学习犹太教律例的时间，选择了制造帐篷这一门手艺的。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1章8节。
保罗在当时很著名的犹太拉比加马列的严格训练之下度过了他的青少年的时代。他在《使徒行传》的22章3节就为这件事情做见证，他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马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加马列是当时最负盛名的犹太老师哦，是很有智慧的一位拉比，名字传统上被列为学派领袖之中。他曾经劝谕撒都该人和犹太议会的成员保留彼得使徒们的性命。那我们可以肯定说，扫罗在加马列门下学习的时候啊，在犹太教的教义方面比许多同年龄的人呢，就是他们同年的犹太人呢，有更突出的表现，并且以极端的心态 谨守犹太人传统的每一条诫命。为什么？因为保罗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十四节那儿说，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你看呢，保罗在信主若干年之后啊，仍然多次的以忠心的法利赛人自居啊，并且在腓立比书的三章五到六节那儿说，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那弟兄怎么样，按照这句话来看呢，保罗对整个律法制度的表现是忠诚的，并且认为逼迫或者说迫害耶稣的跟随者啊，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哦。那么迫害基督徒和对律法热心又有什么关联呢？那首先我们必须要弄清楚了，保罗并不是逼迫所有的基督徒，可以肯定是保罗没有任何权柄去逼迫非犹太裔的基督徒。另外，从使徒行传的第八章第一节，我们知道四散逃走的是门徒，至于十二个使徒啊，这仍然是留在耶路撒冷的。这就证明了保罗和犹太教的领袖似乎并没有把那些留在耶路撒冷的使徒当作是犹太教的敌人或者是亵渎神的人。那另一方面呢，耶路撒冷的使徒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和其他犹太人断绝来往的，或者是摒弃犹太教的一切的教训。事实上，对很多犹太人来说啊，早期的基督教会大概和撒都该派或者是法利赛派相类似，那都是犹太教当中的一个派别。正因为这样嘛，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也吸引了很多犹太信徒。在六章七节就说到，许多的祭司也接受了这信仰。那当时的大多数人认为啊，基督徒和犹太教信徒最大的分别是在于耶稣的身份的认同了。基督徒相信耶稣就是神所拣选的弥赛亚，他在十字架上死后复活，将来还会再回来，这是犹太教的信徒不能相信的。按照常理来说吧，这种不相信应该不会导致基督徒被带上法庭或者被逐出犹太人社群的。至少犹太人的领袖会认为吧，只要捉住了煽动群众的主脑人物，跟随的人呢也会分散的。所以耶稣既然被治死了，基督徒也是不足为患的了。不过后来有些使徒开始质疑犹太人那种以神的子民自居的优越观念和独享神救恩的特权，这种观念直接动摇了犹太教信仰的基础，使传统的犹太人难以容忍呢。那弟兄姊妹啊，这正是斯提凡激怒了犹太领袖和那些年轻激进者的主要原因呢。如果回顾主耶稣的生平，我们会发现犹太人要杀害耶稣并不是只是因为他自称是弥赛亚或者是宣称和神是原为一这个关系，更加是因为耶稣的出现动摇了犹太人引以为荣的身份和他们的传统。在使徒行传当中一共记载了三次有关保罗悔改的经过，分别是九章的第一节到十九节，二十二章的第三节到十六节，还有二十六章的十二到十八节。第一次是路加的叙述，第二次和第三次则是保罗在受审的时候他的自辩。在这三段的记载当中啊，有关主在异象当中说话的记录是在二十六章十二到十八节最详细了，也是最富戏剧性的。保罗一方面强调他受命传道是出于主的差派，另外一方面呢，也表明他在传道生涯当中所遭受的迫害。其实主耶稣早就告诉了他，换句话说啊，保罗是忠于主所托的，没有因为要临到的迫害而退缩，他是忠于主的道的。那弟兄姊妹， 对保罗来说啊，他这次与复活的主相遇是有着重大的意义的。首先，这就使保罗有资格成为耶稣复活的见证人。第二，这使保罗能够像其他十二位被耶稣拣选的门徒一样，得以称为使徒。好了，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保罗在大马色路上认识主耶稣的经过了。经文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第一节到十九节的上半段。故事一开始，路加就把保罗严厉逼迫信徒的情况写了出来。他四处散播着威吓的话，恐吓说使徒如果不停止活动，他就会采取行动杀害他们。当时不少的信徒已经逃离开了耶路撒冷了，保罗却想把他们追捕回来，于是去见大祭司，要求颁发授权书，以致方便在大马色的犹太人社群当中啊，去进行这个逮捕的工作。大马色位于罗马帝国叙利亚省里头，是最临近巴勒斯坦的重要城市啊，有大批的犹太人在那儿居住。大马色距离耶路撒冷大约是240公里，需要走4到6天才能够到达的。保罗快达到大马色的时候，他遇到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在《使徒行传》9章3到4节呢记载说，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啊，你注意，这里有三个动作。首先是天上来的光照着他，接着就是保罗扑倒在地上，最后是听见有声音对他说话。在《使徒行传》的22章第6节，我们就更加清楚地知道事情发生的时间是在正午，因为经文这么说的，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那弟兄姊妹，光和声音呢，是神启示显现的两种征兆啦。大光是神的荣耀表现，声音呢，也是神启示的一个特征。那不同的是什么呢？这次是耶稣亲自向保罗说话了。我们要留意了，这里记载的是耶稣从天上的显现，而不是他升天之前的显现，所以我们不能够当主耶稣是以普通的形象出现的了。这个段落的重点在于你为什么逼迫我这句话，这既是针对保罗前往大马色的动机而说的，也是针对他以前在耶路撒冷怎么样逼迫教会而说的，代表着保罗逼迫教会等于是攻击天上的神。我们再来看看保罗是怎么回答的呢？他就问了，主啊，你是谁啊？那弟兄姊妹啊，这并不表示保罗认出说话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按照拉比的传统，这种来自天上的声音会被认为是神自己的声音。现在从天上来的声音竟然反复呼叫着扫罗扫罗的名字，再加上明亮的大光，使他更加感受到自己正站在神的面前。他所得到的答案是很直接的，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呀，不知道怎么搞的啊，扫罗从地上爬了起来之后啊，眼睛就失明了。和他一块去大马色的同伴呢，吓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啊，最后就要把保罗带进了大马色。在整整3天里头啊，扫罗什么也看不见，只是留在大马色的一间屋子里头，不吃也不喝。我们可以猜想一下，在那3天里头，保罗一定仍然是在震惊当中， 同时啊，也体会到自己的罪孽是多么的深重了，在神的面前深深的懊悔呀。与此同时，主感动大马色的一个门徒亚拿尼亚做下一步的行动，主透过异象指示亚拿尼亚去见保罗，又叫他按手帮助保罗治病。对于亚拿尼亚来说啊，保罗这个名字并不陌生的，为什么呢？因为从耶路撒冷的大马色，没有人不认识保罗是逼迫教会的头号人物啊。面对这个吩咐，亚拿尼亚难以置信，于是他就问道：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个人怎么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到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可是主回答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这段话将保罗昔日的生活形态与他即将投身的新的使命做了强烈的对比啊。神已经呼召保罗作为他的工人，在外邦人、君王和以色列人面前宣扬主的名。这些字的排列是很特别的，强调保罗是奉主呼召出去做外邦人的工作，并且要为主的名受苦啊。这和他当然加害于信徒就形成了很尖锐的对比，对不对？亚拿尼亚听完主的解释，他的疑惑也就消除了，于是亲切地称保罗为弟兄，并且按手为他医治。在整个过程当中啊，亚拿尼亚一直强调差他来做这件事的就是在大马色路上向保罗显现的主。好了，弟兄姊妹啊，保罗经历了神亲自的呼召，他一归主立刻就履行主交给他的使命，向不信的犹太人传道。那么下次呢，我会跟你一起来查考九章的十九节下半节到三十一节的经文，希望有圣经的弟兄姊妹你预先看一看有关的经文，下次研读起来啊就会方便很多了。好，今天就跟你探讨到这儿。
神啊，不要因我的过分丢弃我，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洁净我，使我比雪更白，我就得听那欢喜
快乐声音，
快乐声音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有正直的，使我得救恩之恩，我愿天天传扬你名。
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真道分解，与你共勉。
巴勒斯坦的妇女是怎样取水的？
为什么可以把病人穿过房顶送给耶稣？
以色列人是怎样招待客人的呢？
让我们回到古时的圣地，了解以色列人当年的生活习惯，一起进入圣地风俗游踪。
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到四节，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巴勒斯坦的农民在撒种的时候，通常把他的种子装在一个大袋子里，放在驴背上带到田里去，然后把种子装进一个比较小的皮袋里，方便他们撒种。一般来说，撒种的人会一边走一边随意撒种，另外一个人拿着犁紧紧地跟着他，犁地盖住种子。主耶稣所说的撒种的比喻更加详细地说明了农民当时撒种的过程。马太福音十三章说，有的种子落在路旁，飞鸟来吃尽了。这里所说的路和现代的不同，当时的巴勒斯坦没有宽阔的马路，只有一条简单的小路。因为他们出门的时候习惯走路或者骑着驴和骆驼，所以一条小路就够了。按照当时的习惯，如果有一条小路通过他的田地，他最多只能耕地到路的边缘，这些在田地旁边的小路是让出来做公共使用的。主耶稣和他的门徒经过麦田的小路的时候，门徒便摘了一些生的麦子来吃。小路的沿途不会围上篱笆或者围栏，所以当农民撒种的时候，有一些种子很容易掉在小路上，由于没有盖上泥土，便被飞鸟吃掉了。撒种的比喻也告诉我们，落在好土里的种子，有的结的果实一百倍，有的六十倍或者三十倍。可见巴勒斯坦大部分的土地都很肥沃。至于收获不同，主要是因为农民所用的方法太原始，不能完全掌握收成而已。
今天的真道分解的节目时间也真是很快就到了。如果你想跟我探讨有关使徒行传的研读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来信告诉我，我非常乐意跟你一起来研读探讨。好，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你的话却长存。